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过去六个月当中的带领。我们在今天将把腓立比书做个最后的一个总结，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将讲哥罗西书。那各个小组的下半年度也同样要查哥罗西书，所以感谢神在这过去半年当中，他在腓立比的书信当中给我们的教导非常的多。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我要做个总结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里面教导我们关注教会的团契生活，我们在强调教会的团契生活非常重要，因为在腓立比书当中的每一章都出现一个字，而这个字就是希腊文是 koinonia。Koinonia 就是一个字，很特别的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交通，就 word of fellowship 交通、相交、团契，或是participate、partake、partnership、share with， 就是有份或参与，又可以翻译成 communion 同领、分享，或是可以把它翻译成 contribution 就是供给。一般华人教会喜欢把这个字翻译做团契，那么对团契这个字应该不是很陌生。那么团契它到底是什么？团契有什么真正的属灵意涵？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看的。那 koinonia 这个字的中文翻译，按照这个圣经新词典上册299页说，它是团契，它是沟通，它是相交，它是共享，这是 koinonia。那其中最主要的表达的含义是什么？是相交 communion。 那大多数的神学词典将它翻译为相交。我想我们教会在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当中，我们都有 communion。 这个 communion 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弟兄姐妹相交，我们是同分享基督的身体，我们在神家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在里面，在主里面真正相交，成为基督里面的一员。那什么是真正的一个团契？第一个是进入一个真正团契的条件是一个人价值观的改变，那是从我们的价值观的改变开始。那第二，真正以基督的团契是以基督一同受苦，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9-10节说，走基督的十字架的道路，以基督一同受苦。当我们以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能体验到并能亲身的经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如果没有受苦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基督复活的大能是什么。第三个是真正与基督的团契，也是一个属灵生命不断而且竭力追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团契它是一个进行式，它不是现在完成了，而是它不断在前进，不断在更新，不断在改变，不断把人的关系借着耶稣基督为中心，把我们的关系连接在一起。耶稣基督他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桥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大的吸引力，而不是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当我们人跟人围绕了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在来到主的圣宝座前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了主的圣餐桌前的时候，那这个 sign， 而这个 sign 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学习耶稣基督继续成长的过程。第四个，进入真正的团契会有许多的拦阻，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容易。我们要怎么除去？保罗指出，真正进入团契最大的拦阻还是来自我们过去的习惯和旧有的价值观。那这些就像保罗他说，我为基督已经丢弃万有了，看万事为粪土了。而保罗所要丢弃的万有，不单单包括他个人的财富，他个人的才能，更重要是包括什么？包括他个人在神面前他以前的宗教，还有什么？还有他的哲学观念，还有他所承受的犹太的文化里面，这一切他都全部要丢弃。所以这个丢弃就是我看万事如粪土的一个原因。那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拦阻着我们思念地上的事情。那第五个，进入真正的这个属灵团契的结局，就是和基督完全的联合。那就是腓立比书这本书到最后要告诉我们的，要与基督完全的联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跟基督完全联合的时候，一个属灵的人就这样诞生出来的，一个属灵人就这样诞生出来的。属灵者的诞生是腓立比书的核心信息以及它的重点。属灵人是一个深愿基督让基督来管理他心思意念的人，这是一个属灵人的一个状态。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那这个图片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图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三个人就形成一个团契。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当中，从一二三四不同的，他们一开始走在这个地方，但是这边有一个切口了，但他们还是能走到这样，能走到一直走到那边去。这个在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信息，三个就形成一个团契。这个图片告诉我们，人生的路途不是尽多平坦大道，人生的路途不是花香长漫的，有时会有坑坑洞洞在我们的前面。每个人一生都需要有两个这样的朋友，他有难的时候，你我撑着他，就这个图片一样，到这个他有难的时候，有两个人从后面撑着他，让他不至于掉下去。你有难的时候，其他两人也就撑着，像第三个一样，第二个人他已经要过去了，第三个要过去这样子。所以这是重担怎么样，彼此担当。在雅各书第六节告诉我们怎么样，第六章告诉我们要彼此担当彼此的重担，这个很重要。你撑着我，我撑着你，一起往目标前进。我想这是神创造设立教育的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一个人过不了障碍，两个人也过不了障碍，但是三个人就不一样了。拥有这样的人生才无惧，拥有这样的人生才是精华的、精彩的。这就是朋友，这就是团结，这就是团队，这就是地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真正的关系，是这样子，彼此帮补、彼此互助。而这是保罗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他一再强调的一个重点。腓立比书提醒我们信徒生活的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第一个是要对基督，对基督或生或死只求显大基督，好不好？弟兄姐妹们，请念第二十节，请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好，这是多么一个美好的一个描述，不单单是一个文字上的描述，而是一个生命真正的流露。对基督或生或死，只求基督在我生命当中照常显大。很多时候当我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感觉到基督照常在你生命当中显大吗？当我们脾气来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可能消失掉了。当你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当你在依靠自己的时候，基督就不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了。而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或者生或者死，只求一件事情，显大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不管在生活的什么的挑战当中，我们知道6月26日上礼拜五早上，美国大法官已经核准了同性婚姻的这个条款，也就是说全美国50州以后都要运用这样做这个模式来进行的。而你也许想说美国大概是第一个这样的国家吗？不是，美国是世界上第23个国家允许同性婚姻的一个国家。那也不是说因为有23个国家我们可以效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看到，当你读报纸的时候，美国总统现任总统克林顿奥巴马说什么，他说这是 victory of America， 是美国的胜利，是美国的胜利。但是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应该是非常沉重的，应该是要哭泣的，因为我们想起索多玛、俄摩拉，我们想起罗马书第一章保罗的教导，那是什么？那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整个社会价值观、整个信仰的体系渐渐的接近解体的时候，这时候才是基督徒真正要捍卫信仰的时候。 你也在过去这礼拜当中，你也许看到 IS 也枪杀了165个人。你知道以后如果是对这种反对的人，我们不晓得会遭到什么的事情。我们一直生活在太平盛世当中，我们一直都活在没有事情的一个社会里面，里面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世界当中。但是其实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对基督或生或死，只求显大基督。我们有没有照叫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自己显大？这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对福音，在腓立比书1:27节说，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齐心努力。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念27节，来，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他很打笃定的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这是正是说明到这个世代的，也说明到美国现今的一个状况。知道你们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式开始的，这是对福音。第三个，对弟兄姐妹，对主内弟兄姐妹，要存心谦卑，也顾及别人的事情。在腓立比书2:1-4，请弟兄姐妹一起念，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腓立比书的2这段经文当中，1-4很清楚的描述，在教的生活当中，在教的生命里面，我们在一起，我们不单单是要存心谦卑，不单是要自己要管好，但是我们要顾到别人的事情。那就是在主内团契弟兄姐妹成为一家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互相帮补，像我们刚刚所看那个图片一样。人生的道路或在信仰上，有时候遭遇挫折，有时候遭遇到打击，有时候遭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这边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而且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个必然。神今天把我们放在一起，在这个地方齐心为福音征战，我想这不是我们 happening 发生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聚在一起。我想神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神把我们定规在一起，要让我们真的在他里面真能齐心一致的，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来做成神在这个时代来呼召我们同做他的肢体的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要怎么样，要顾及弟兄姐妹的需要。第四个就是对自己，就是我们对自己是存着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第12节请一起念，来，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里说恐惧战惊，来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之前讲过，这就要非常的重要。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不断的，是 continually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是不断的把你的救恩做成的。也许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靠着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做成的。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来帮补我们，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好像我们能一步一步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到有一天，当我们 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功夫做好。所以我现在强调，当保罗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第四章的第七、第八节，他说什么？他说：“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的，对不对？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做成那得救的功夫。而这个得救的功夫，不是我帮助你做，你帮助我做，而是我们每个人切实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的智慧跟力量，我们要 一点一滴慢慢的做。有人成长得快， 有人成长得慢，但耶稣告诉我们，那在后的怎么样？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如果我们不够警醒，如果我们不够努力的话，我们将会被抛在后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你就当恐惧战惊的，就唯恐你做不好。恐惧战惊是你心中害怕，因为你担忧，你担心，所以你会尝尽许多的方式来找出那个原因，找出那个力道，要来做成得救的功夫。那这是保罗他告诉腓立比的教会信徒，生活当中对自己，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刻苦己心的，像保罗不断的鞭打他自己，要让他真的在顺服在神的带领当中。第五个就是对世人，对世上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道表明出来。好，十五节、十六节，还是请弟兄姊妹一起念来，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这是保罗他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一个基督徒活在现今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发现说这是个黑暗的时代。特别当上礼拜我这个大法官解释宪法已经决定通过之后，我们更活在一个黑暗当中了。我们信仰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以前所执着的神的教导、真理的话语，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相信神他必定胜利的，但是人在神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了解神在这个时代当中他要做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好像什么一个火炬，也就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地上的光。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去做那个世上的盐，耶稣也不是说你们要去做世上的光，我们不用去做。耶稣已经把我们定位在我们就是世上的盐，我们就是世上的光。如果我们是盐是光的话，这个盐会起它的作用，这个光会照耀黑暗。所以保罗说对腓立比教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什么？明光照耀。我们显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要像那个明光照耀，我们行事为人要正当，我们不做暧昧的事情，我们跟弟兄姐妹是真诚的相待，我们不要一口两舌，这边讲这样，那边讲的不是不可以，这样的话我们会陷入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我们用我们的人的方式要来改造这些事情，但神说不是，保罗说不是，你们显在这个世代当中要好像明光照耀，像个光一样，将怎么样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个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基督成型在我们心中，叫基督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到的那个道要显明出来。耶稣说，你们如果真的爱我的话，你们就要遵守我的道。所以我们有没有爱耶稣基督，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真的来遵循神的道？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听了非常多的道，我们懂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不是以往的人所没有的。从网络上，从各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吸取很多不同的知识。但是我们听了这么多，我们学了这么多，在知识上的认识了神，跟在我们生命当中认识的神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真正的认识神，把它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雅各书作者说，信而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我们的信若没有行为的话，那是死的。我们不但在心里要坚信，而且我们说坚信那个道要怎么样？要表明出来。你心中有多少道，你可以表明出来。在我们弟兄姐妹互相对待的时候，我们将把那个道来表明出来。保罗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好过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非常在乎他的牧养工作，保罗非常的在乎在将来那一天站在主的圣宝座前，他怎么样向主来交账。不单单是保罗要交账，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交账。为什么？我们刚练过的二章十节说，要做成什么？你们得救的功夫，那是要交账的。弟兄姐妹，就算我们多明白圣经，明白真理，如果没有把知，把这个知道的知，把它转变成行，行出来的行，仍然是与我们无益的，仍然是与我们无益的。好吧，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四节，我们就更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预备，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米的锣，响的靶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边连续几次在说什么？若没有爱，若没有爱，若没有爱。当每次讲到爱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心中要一个概念，爱是一切行动跟梦想的动力。不管是在家庭当中，在教会里面，在同事之间，一切的动力梦想都是爱，从爱而来。爱是什么？爱是必须 pay 那个 price 的，爱是必须要付上代价的。没有付上代价的爱是等于空谈一样。我们不能凭空的跟你说我爱你，我关心你，可是我们什么都不做。这种关怀是在哪里？在嘴皮子上面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说他爱我们，他怎么样？他从那宝座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不但为了爱我们，他怎么样？他背起十字架到各个他的山上，是不是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什么？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一个人是要付上代价的，而耶稣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他怎么样？他在十字架上来奉献他自己，他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用他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用他成为我们的一个动力。十字架来表明那个爱的真正意涵。十字架是死。我们看到这张图片，也许你看到是一个人跪在地上，好像这个下面慢慢的生根下去。这个图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没有行动，懒惰就会生根发芽；没有梦想，堕落就会生根发芽；没有警醒，罪就会生根发芽，时间越长根就越来越深，到时候想站起来就会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拒绝罪，拒绝拖延，拒绝懒惰，想要就要立即行动。祷告如此，读经如此，参与侍奉也是如此。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教会已经展开2016年执事的提名。我所听到的是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担当这个重任。我在这边鼓励，如果你被提名的话，我想也不是单单那个人提名委员提名你， 我想一定有神的感动在里面，一定有神的呼召在当中，一定有神在这个时候要呼召你出来来服侍他这个理由。也许现在我们的生活很忙碌，也许现在我们要照顾人非常多，你会感觉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一切，我照顾人都来不及，照顾家人来不及，我哪有时间还来为教会事情分忧。但是参与侍奉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出来的话，就没有人会出来。这正是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一种同心来侍奉的时候。我成为了牧师，我很期待，也非常愿意跟每位弟兄姐妹一同服侍主，一同搭配。我们祈求求主来感动我们，也感动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服侍的性质。在腓立比书也提到信徒所当有的共同的生活，这个有几个。第一个是讲到同心合意，第一章第五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同心合意，讲到相同。同心合意在做什么？不是同心合意在组成一个小团体，而是同心合意做什么？兴旺福音。而这个兴旺福音也将是我们在十月份的宣教会当中的一个主题的一个部分。第二个是什么？同得恩，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困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们不但要同心合意来侍奉福音，我们要一同怎么样？一同得这个恩典。如果我得这个恩典，而弟兄姐妹得不到的时候，我得这个恩典有什么意思？要么大家一起得。所以保罗说，我们一同得这个恩典，使得恩典是无价的，使得恩典是非常重的，使得恩典是有重量的，荣耀是有重量的，恩典也有重量的。第三个。我们看到是什么？同喜乐，在二章十七到十八，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人就读圣经情。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不单单他自己喜乐，他还邀请腓立比教会说弟兄姐妹跟他一同喜乐。同喜乐，当我们能够同喜的时候，我们就能同分忧，患难同当。有时候我们要同患难容易，要同喜的困难，好像那是别人的事情。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要同喜乐，就像我们是一家人一样同喜乐。第四个是什么？同当兵。第二十五节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以巴佛提，我们以前讲过，为了到罗马去见保罗，他生了一场大病，而且不但生了大病，差一点怎么样死掉。哇，那真的是造成保罗非常的担忧，也造成腓立比教非常的担忧。但是保罗说他是跟我同当兵的，我们服侍主，保罗把他看成是一种有纪律的，像军人一样的，像部队一样的，是同当兵的。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当过兵，但是当过兵的人知道当兵的意涵是什么。保罗说基督徒传福音，保罗说基督徒在一起成为一个团队的时候，是像同当兵的一样。你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当月节的那个晚上，当击杀的天使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因为门楣上没有抹上羔羊的血的家庭里面的长子都怎么样被击杀掉。而当这个过去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军队在那天晚上离开埃及的。你会说那个在埃及为奴430年的人，他们哪像是个军队一样？但圣经一开始就说耶和华的军队离开埃及了。我每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很受感动。
我感动什么？感动神的话语不断，不但在旧约圣经当中，也在新约圣经中不断的互相的呼应。那一群曾经成为、一群军队的人，他们有多少人死在旷野？因为抱怨，因为埋怨这埋怨那，多少人倒闭在旷野？多少人落单的时候被亚玛力人击杀掉了？因为他们没有跟上队伍，没有像军人一样雄赳赳气昂昂抬头挺胸往前走。迦南就是他们最后的目标。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却用了40年的时间来训练他的部队。而以色列百姓完全失落 是一支什么部队？野战部队。他们就是一个野战部队，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早上的玛纳，傍晚十分的鹌鹑，没水喝的时候怎么样？石盘水流出来的。神一再一再的考验他们，在17章，当他们在利非定安营的时候，碰到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手无寸铁、没有武器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打胜仗了。他们凭什么打胜仗？摩西、亚伦、户儿在山上祷告，摩西的手什么时候举起来，以色列百姓就胜利；摩西的手发酸下垂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怎么样，就败退。而户儿跟亚伦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赶快搬个石头让摩西坐下来，不单单坐下来，一边一个人扶住什么他的手，让他手永远举高，到日落黄昏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终于把亚玛力人 打退了。征战的胜利不再有精良的武器，而在你那个数天的能力，就是祷告来寻求的。就马太福音18章18节说什么？神给教一个最大的应许是祷告的能力。他说什么？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这是我为什么一再强调礼拜三晚上8点的祷告是这么重要。当我们同心一气的一同来主面，在主面前求主来捆绑的时候，神就捆绑了；当我们一同求主来释放的时候，天上就释放了。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教会把这个祷告的这个权柄来赐给我们。我们从当兵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同一个心情的时候，同一个气息的时候，我们便能打胜仗。第五个是什么？同做工。这是25节我们刚刚练过的，不但同当兵也同做工。当兵要当，工也要做，做这个工都是神啊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不是做个闲杂人，我们是有事情要做的。不管你的身体，不管你的年龄，现在处在什么境况当中，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规划我们的人生。你知道吗？亚伯拉罕他到99岁的时候才做什么？才行割礼。一个活了99岁才开始才行割礼。你会说我已经棺材已经赚了一半多了，还行跟他流行什么？还行什么割礼？我年纪一大把了，我还受什么洗？我不受洗是非常还是非常非常好，每天还是到教会去，我家里的生活也不错。不是的，这是跟上帝的一个立约。割礼是跟上帝的一个立约，受洗是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他的百姓。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有个印记，十字架印记在我们身上。那只有那诸灵，就那魔鬼撒旦可以看得出来。当我们成为明光照耀，把这个真道表明出来的时候，那个印记就产生出来了。所以保罗说同做工。第六说什么？同受患难。第3章第10节说什么？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14节说什么？第4章14节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受患难，同受患难。你读我以后我们练到哥罗西书的时候，你会练到保罗
跟基督同受患难，为了什么？要补满基督的缺欠，所以他跟基督同受患难。基督到现在还在受患难，当我们基督还在受难的时候，基督在天上还在受患难。所以保罗为了努力的工作，要来补满基督所受的患难。所以保罗要求我们一起同受患难。第七是什么？同效法。第三章十节也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要求。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保罗他自己可以足够成为一个榜样，他可以成为一个典范，他可以成为一个模范，让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说，你们同来效法我，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们有句话说，有样学样，对不对？你有样可以看，你就照那个样子去做。一开始我们不会做，但慢慢慢慢渐渐的我们就会做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一同效法使徒，一同效法保罗他们在主面前所做的一切，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脚步往前走。那保罗是效法谁呢？保罗效法耶稣基督，那耶稣呼召他，耶稣基督的榜样一直在他的心中。如果你念了《使徒行传》第六章，你就知道当司提凡殉道的时候，那一幕，圣经说有个人站在旁边，那个人是谁？那就是以前的扫罗。扫罗亲眼目睹司提凡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脸上发出了圣容，一点都没有痛苦，没有害怕，没有恐惧，战惊的神情出来，非常的安详。他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我不晓得当时的保罗听到这句话，看到那幕景象的时候，对他的生命有造成多大的冲击。然后在整个生命的碰撞当中，我相信那一幕会深深的印在他的心中。直到有一天，他真的在大马士的路上，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主的光照耀的时候，他瞎眼的三天之后，当他眼睛重见光明的时候，原来黑暗变成圣境，原来黑暗变转换成光明，原来逼迫基督变成怎么样保护基督了。生命完全一个 upside down， 一个大翻转。没有什么，保罗说怎么样要效法，他深深知道要效法，要效法，要一同效法。第八个，同劳苦。第四章第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为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他们讲这边讲到同劳苦，特别保罗他，我们上次讲到说，我也求你，这个你这个字，我们上次有解释很多，这个你这个是到底指谁？当圣经当中没有特定来指某一个人的时候，也就是所有读这封信的人，也就泛称所有的人，那个你，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帮助这两个女人，就是谁？有阿蝶和行都基，对不对？而且一同做工以后，同劳苦以后会有怎么样？会有在的名字会在哪里？在生命册上，说明了我们的服侍没有白费的，没有突然的。最后一个是什么？同父主恶。也是第四章第三节，我求你这同父主恶的，父主的恶就是主所带在肩头上那个恶，我们也附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附在我们身上成我们的恶。这个恶不是分开的，是同父一恶的。美国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在演讲当中，他很多次的提到一个故事，这是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一件往事。这个故事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故事，所以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这故事说，一个春暖花开的中午，希拉利和他爸爸在公园里散步，他就发现有一位老太太，她紧紧的穿着裹着厚厚的羊绒大衣， 而他脖子上还 围着毛皮围巾，那种穿戴看起来仿佛就是在滴水成冰的严寒的这个隆冬一样。所以他看了一下就跟他爸爸说，爸爸你看那位老太太穿的真是太奇怪太可笑了。他就跟他爸爸这么讲。当时他爸爸的表情有些严肃，他沉默了 一会儿就跟他说，希拉利，我突然发现你缺少一种本领，就是欣赏别人的本领。这说明你在与别人的交往中缺少了一些热心和友善。当然希拉利觉得他爸爸太小题大做了，很不服气地问，那你不觉得老太太穿的太多了吗？这个爸爸就说，恰恰相反，我觉得那老太太很值得欣赏，她穿着羊绒大衣，围着毛皮的围巾，也许是因为她生病刚刚好转，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很虚弱，也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但是你仔细看，她专注地看着树枝上漂亮的丁香花，表情是那么的安详愉快，他是那么热爱鲜花，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我觉得老太太的神情令人感动，难道你不认为她很美吗？那个时候希拉利真正的观察了之后，他也觉得就像他爸爸所说的那样，从那老太太的脸上的笑容就可以看到他内心像怒放的鲜花一样。爸爸就带着希拉利走到老太太面前，微笑地说，夫人，您欣赏鲜花的神情真令人感动，您使这春天变得更加的美丽灿烂。所以老太太似乎有些激动，她说，谢谢您先生。然后她就从她的皮包里面就取出一小袋的饼干，一边递给了希拉利，一边夸赞她说，这孩子长得真漂亮。事后这个爸爸，希拉利爸爸对希拉利说，渴望得到欣赏是人的本性，一定要学会真诚的欣赏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值得欣赏的优点和特点。当你学会真诚的欣赏别人之日，就是你得到别人更多欣赏之时。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不能同心，不能同劳苦，不能同负一轭，不能同做工，也不能同喜乐，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彼此欣赏。我们要学会一种本领，就是欣赏别人的本领，欣赏弟兄姐妹可爱的那一面，欣赏弟兄姐妹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足，但他们有非常不一样，非常让我们学习的一面，那个本我们要学会那个本领。所以当你学会真诚的欣赏别人之日，就像希拉利的爸爸说，就是你得到别人更多欣赏知识。最近我们教会在研习 EPAI， 这一是讲到教会的生命力，重点在教会长远的意向，并建立健康合一的教会。求神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意向，所以我们请大家礼拜三晚上8点一起来为教会的意向祷告。那这个 P 是讲到教会事工，重点在教会内部与外展事工并行。我们求神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事工需要，所以请大家礼拜三晚上8点一起来为教会的内外事工来祷告。再来，我们这个 A 是讲到教会的行政管理，重点在教会的宣教宣言与教会目标。我们求神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请大家礼拜三晚上8点一起来为教会的宣教宣言以教会的目标来祷告。最后这个 I 是讲到教会共同体生命的展现，重点在教会对基督的见证及每个人与基督与弟兄姐妹的实际关系。求神提升我们的生命，提升教会的属灵气氛围，使我们知道怎样说造就人的话，鼓励人的话。请大家礼拜三晚上8点一起来为教会属灵的环境来祷告。最后，本书提到得胜生活的5个靠， 这个是靠主结满人的果子。在十节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人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第二个是什么？靠主知道自己将脱离患难。二十节说，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第三个靠是靠主站稳。第四章第一节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站靠主站立得稳。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之所以能站立得稳，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之所以在不管在什么情况当中、环境当中，我们之所以能站立得稳，是什么原因？所以靠着主，我们才能站立得稳。这充满诱惑的一个时代，我们要站立得稳，要靠着主。第四个是喜乐，是靠主喜乐。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试炼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试炼我，只是没有得机会。他最后要表达，我们不但是要靠主站立得稳，我们要怎么样？要靠主得喜乐。好，我们人生里面的太多的挑战，不是身体上的病痛，是家庭的负担，强烈着我们，挑战着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就是孩子的事情，不是孩子的事情，可能是孙子的事情，反正家里一大堆事情，都是让我们值得我们去担心的，我们都喜乐不起来。但是我们怎么样？要靠主喜乐，要交托给主。最后一个靠是什么？靠主凡事多能。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多能做。就靠着主，我们才能凡事多能做。整个腓立比书的信息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做最后的一个结束。这个图片我们看到两匹马用一条绳子怎么样把它绑住了。那么看到这两边各有一个饲料，一同饲料好了。所以图一、图二、图三，我们看到当他们想吃饲料的时候，他们吃不到，为什么？因为彼此牵制了对方，把对方拉住了，所以他们的这个长度够不到。因为彼此牵制对方，那图四第四个图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们就开始怎么样面对面坐下来商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你吃不到，我也吃不到？挣扎半天，你饿我也饿，这是怎么发生？什么原因？所以他们有很多question mark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开始想，开始讨论了，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个再来看到这个图五跟图六，你看我们看到了他们怎么样？他们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们都吃饱了，他们能共存下来。那这个图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信息是什么？小合作要放下自我，彼此尊重；大合作要放下利益，彼此平衡。一辈子的合作要放下性格和个性，彼此成就。一味索取不懂付出，或一味的任性不知让步，到最后必然输得精光。就像有阿蝶和行都鸡，斗到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共存共同成长才是荣神一人之道。工作如此，婚姻如此，家庭如此，友谊如此，事业是如此，教会团契生命力更是如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祂会当中，我们一同得造就。我们一起起立来站来唱三一颂。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